电信网络诈骗最大的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见你的面就要你的钱。当时也特别的急嘛，我们其实打了一天的电话啊，我们一天电话9610不停的打，不停的打，不停的发短信，一天下来的这个了无音讯，不睬我们。
那这事儿你咋办？你碰到像吴女士这样的，不接警方电话也不回信息的，你怎么办呢？
到了家以后，吃完饭，洗完碗，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啊，我就跟我爱人在讲这件事情啊。我爱人说：“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是啊，我说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能够通过什么样方法能够找到他呢？找到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一定的把握。我觉得只要找到他啊，从我的专业角度，我觉得能够说服他。面对面的这种去劝说，实际上是最好的。但是他又不理我们，而且他还又在境外，因为在境外呢，我们民警不可能去上门嘛。然后我就拿着手机，然后我说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跟陌生人能够联系上的呢？啊，或者是跟亲朋好友。”联系上的，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支付宝。
小时间，
超视点，访问过很多精彩的人物，也讲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无论你带着光芒，或是温暖平常，都要感谢你和我们的来来往往。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超视点，邓超视点，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邓超。我们首推的是全民反电诈，邀请南京公安局反诈中心的资深民警陈红艳来到节目。你好，陈警官。
哦，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我和陈警官两个人私下关系的听众哈，或者是网友也清楚，我跟陈警官已经认识有十多年了。但是今天陈警官给我的感觉是跟平常不太一样。这是我刚刚在一楼接到陈警官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陈警官今天没有像以往一样的哈，这个精神抖擞的穿一身这个挺拔的制服；第二，就是陈警官今天是佝偻着腰进来的呀。我刚刚没有来得及去问，但是陈警官一往沙发上坐的时候，我感到陈警官的那种非常沉重的那个疲惫感。怎么回事儿，陈警官？
说实话，腰有点疼啊。
难怪你不像平常的样，是昂首挺胸的样子。你这之前都在忙啥呢，陈警官？
这个问了两个问题，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进来以后坐在沙发上聊天的时候，我是拿了个东西垫着我的后背，是因为我腰疼啊。腰疼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接到了这个我们大学这个保卫处老师的邀请，说是能够给大学生的孩子们去说一说，因为疫情期间孩子们一个是上网课，第二个呢都是关在学校嘛。啊，关在学校，说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孩子们做一个反诈宣传。
嗯，
啊，当时我接到这项工作的时候，任务的时候呢，一个是时间比较急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改变了以往的反诈宣传的方式啊，我想通过通过案例去讲一些我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就哪怕骗子的手段再用新的，再不断的升级，但它一定是违背常识的。对吧？当你发现这是违背常识，你就觉得里面是有问题的。既然是有问题，那就要怎么办？多问，多问几个为什么。
嗯，
如果你问不到为这个得不到很好的答案，说别忘了我们的反诈热线96110。所以当时接到任务，我是从早上7:30就开始到了单位，这个找资料、找案例、回访受害人、看笔录，一直到晚上的快8点了，我这一个非常的这个最新的课件就做好了，所以整整做了12个多小时。
天哪，陈警官，你还当自己是20-30的这个年轻人呢是吧？陈警官已经从警30多年了是吧？
对，
从警30多年已经。这个女同志年龄其实是不想说，但是陈警官你这个拼的这个劲儿哈，会让我忍不住的要暴露一下陈警官的年龄。陈警官作为一线的资深的反诈民警，他其实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59岁了。
哎呦，
就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退休的行列了。
是是是，
这就是为什么。来的时候你说我好像这个也拱着腰，对我是腰比较不好。
这是我特别佩服陈警官的地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定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对于陈警官的一个感受。陈警官刚才的这个年龄哈，我本来还有所保留，但是陈警官其实自己毫不讳言，明年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对，明年我60了。
今年已经59岁了，一个资深的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的民警啊，现在的工作状态，我觉得可能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够赶得上的。我在96110，我跟咱们的姑娘们都聊过哈，我们的反诈的工作人员都聊过，陈警官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拼劲儿，他的那种，我觉得可能跟年轻人相比，他除了 体力上面稍稍弱一些以外，你的那个精神头哈，年轻人一般是赶不上的。还有就是可能他对于工作的一种热爱执着，还有就是你对于受害人的那种发自心底的那种心疼吧。
疼爱，对，
对吧？
我特别疼爱。
哎，我们用了差不多的一个词儿，用了差不多的一个词儿，真的是，你会觉得他们被骗去的每一分钱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在你们能够有效干预的情况之下，你为他们挽回的每一分钱，你都是觉得比自己挣了多少钱都高兴，是不是？
啊，是的，
陈警官。那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因为陈警官觉得今天这件事儿有必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传递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前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听友和网友。陈警官，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好不好？最近这件事儿大家可能通过有一些媒体看到了陈警官出境啊，这个接受采访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这个报道。这件事情我们会注意到，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还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大报的一些公号所推出的内容，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都是十万加的这个阅读量。我们来说说这件事。那么最近南京警方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说怀疑他在国外的朋友吴女士遭遇诈骗。但是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吴女士不接警方的电话，也不回信息。我想这可能是被骗子洗脑了。
嗯，
这骗子肯定之前跟他说了，你不要接任何的说这个自己是这个公安局的电话呀，或者是这个任何的公安局给到的一些信息，你都不要回也不要看，是吧，陈警官？
我们很多受害人被洗过脑以后，他是都是这样子的，不接我们9610电话，也不回也不回我们的公安机关给他发的短信。
是，其实遇到这样的受害者哈，你会觉得这个恨其不争，是吧？就你太不争气了哈，我们为了帮你挽回这个钱来提醒你，来给你发信息，来给你打电话，但是你就是死活不愿意来有任何的理会。你哪怕接一个电话或者看一下这个信息，你是不是也能够知道此时此刻或者眼下正在给你这个通话的，或者正在跟你做所谓话术交流的，那是一个骗子，他是想骗你的钱，但是他偏偏就不理会。这件事情陈警官，你这不是管闲事，那是你也是你工作分内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你怎么管？人家也不接电话，人家也不回信息，你咋管？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帮助这样的一个受害者知道骗子的面目，以及骗子正在行使的一个骗术？还有就是你的钱千万不要汇给对方的这个账户里头。
对，
不要让自己有损失。
对，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最大的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见你的面就要你的钱。其实就是这个。
那这事儿你咋办？你碰到像吴女士这样的不接警方电话也不回信息的，你怎么办呢，陈警官？
其实我当时也特别的急嘛。我们其实打了一天的电话啊，我们一天电话9610不停的打，不停的打，不停的发短信，一天下来的这个了无音讯，不睬我们。不睬我们，后来说实话我也是特别的着急嘛，特别的着急。到了家以后吃完饭洗完碗，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啊，我就跟我爱人在讲这件事情。我爱人说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是啊，我说还有什么办法呢？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因为他不理我们，当时我想到了能不能跟他加个 QQ 或加个微信，因为我想他也一定不会加陌生人的 QQ， 也不会加陌生的微信，就是这种方法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警方已经明显的这个9610都打给他，他都不理我们，对吧？我们给他发的短信，我们的抬头是有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微信有标识的这种很权威的微信，他也不理我们的情况下，其实特别的急。然后除了急以外，我就一直在拿着手机在看，我说能够通过什么样方法能够找到他呢？找到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一定的把握，我觉得只要找到他啊，从我的专业角度，我觉得能够说服他。因为我们很多的预警工作，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反诈中心每天都有预警成功的，包括我们的社区民警啊，我们都有预警成功的，就是面对面的这种去劝说实际上是最好的，对吧？但是他又不理我们，而且他还又在境外，因为在境外呢我们民警不可能去上门嘛，是吧？但是他又不理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就是难以下手。
对呀，这个无计可施的那种哈。
对，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实际上我一直在看 QQ， 没办法，微信没办法啊，这个电话不理我们，短信不理我们。然后我说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跟陌生人能够联系上的呢？或者是跟亲朋好友联系上的。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支付宝啊，支付宝因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钱打过去它会有一个声音提醒你，对吧？支付宝到账， 但是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看的。
对，
你会好奇啊。
对呀、
啊，谁给你打钱了？
对、
啊，打了多少钱？
是，支付宝到账了呀，是吧？
对呀、
啊，人家有转，有人转钱给我啊。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对，
是吧？
我会忍不住，一定会忍不住去看的。
对了，就是要抓住它这个特点。
你就想到了用这个方法。
对，我就想到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个特点，是吧？都会去看，哎，谁给我打钱了？
嗯，
啊，打了多少钱？为什么给我打钱？一定会看的。
嗯，
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特点，所以我就编了一段话啊。我首先告诉他，表明我的身份很重要啊。我告诉他那个谁谁谁，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陈红艳啊。我说通过我们工作啊，发现了你这个这个你正在这个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啊，请跟我们96110联系啊，或者跟96110核实我的身份。这个反正我留了50个字给他，然后啪打了过去。打了过去以后呢，我觉得他一定能收到。啊、一定能收到支付宝到账，但是我当时是打了1块钱，
嗯，
啊，打了一块钱，
嗯，
打了一块钱呢，目的实际上就是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看一下短信，
嗯，
啊，打完过去以后呢，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于是我又编了第二条，啊，又编了第二条，我还是告诉他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民警，啊，我说这个，通过网络这个投资的啊，通过网络投资，我说你把钱交给别人啊，我说你是没有，你这个权控制权就不在你手上了啊，我说而且跟你在网上谈对象的这个男生是个骗子，不要相信他啊，对方是骗子，不能再给他打任何的钱，再打一条过去，再打一条过去，然后又等了半天，
没有回音，
没有回音，
嗯，
啊，没有回音，后来我就继续编呢。那么再继续编，就是告诉他对方是骗子，不要相信他啊！通过网上谈恋爱，他的目的就是用感情作为铺垫，有了感情的铺垫，那么他就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各样的平台，或者说是赌博网站有漏洞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你的钱。
嗯，
如果说你原来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小额提现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后面大额的让你去投资，不要信他。
嗯，
再打给他。
嗯，
啊，再打给他，再给他还是没有消息。
你前面编的这个应该是两条信息了是吧？三条信息了。
哎，三条信息。
而且每个信息内容你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嗯。
一定是因为我要揣测他的想法。
对。
对吧？
对。
那么他的想法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讲，我跟他是陌生的嘛。
嗯。
打了1块钱留了几个字啊，虽然是我先介绍了我的身份，那么我觉得他也许可能觉得，哎，是不是打错了？
是。
啊，是不是搞错了？
嗯。
对不对？那么第二条你再给他打，他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理睬你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把我发给他的短信，他全部给对方给骗子看了
啊、
哦，那骗子再给他洗脑，啊，骗子又给他洗脑，
哇，这个骗子的这个，我们说真是，这个精明之处就是在于能够套取到就是这个受骗人哈，
对，
就是所有的信息。他甚至把你给他发的信息他都会给骗子看。
对，那么骗子又继续有新的话术对付他嘛。所以为啥就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嗯、
啊、因为从发第一条短信到发最后一条短信，他离我中间是2个小时呢。
嗯
啊，因为他发给了骗子，骗子又继续给他洗脑，然后呢这个再反过来又对付我，所以他还是不理我嘛。
是
啊，他继续不理我。
嗯，
后来我就把这个杀猪盘诈骗的手段特点我都告诉他啊、
嗯、
我说这个通过这种互联网站交友网站啊找对象是骗子的第一步啊，那么第二步就是俩人开始聊感情，每天的嘘寒问暖啊，每天的特别特别甜的特别腻的话，
嗯
啊，就是为了俘获你的心。当你特别特别信任他，而且他口口声说特别爱你特别爱你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女生最脆弱的一点。对吧？会让你怦然心动嘛？
他抓住女性的软肋嘛？
对，
嗯，
甜言蜜语嘛，
对，
是吧？
感情是幌子，
对，其实感情是幌子，
嗯、
感情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工具了，
是的，
啊、
是的，
目的最后还是为了套你的大额的钱嘛，
对，
对吧？
嗯，
那么把诈骗的手段和特点再进一步的递进、
嗯，
再去说，
嗯，
再去说，然后呢，对方肯定也在给他再洗脑嘛，是吧？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对方这个对方会让你倾家荡产的啊，这时候你再被骗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去找他，他一定是不理你的，一定是拉黑你的。
嗯，
我说如果你不相信了，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杀猪盘诈骗。
嗯
啊，杀猪盘诈骗，我说其实杀猪盘诈骗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做始于恋爱，热于投资， 忠于诈骗啊、
嗯！
我说骗子都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他就是打的感情牌
是
啊，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女生来讲，嗯、如果说结束前一段的情感，从前一段的情感里走出来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嗯，
那么男生不一样，男生结束一段情感，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嗯
啊，那么他走出来以后呢，他再想进行第二段情感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特别的珍惜。
对。
对吧、嗯、特别特别珍惜的这个第二段情感觉得是来之不易，再加上对方的这个骗子的人设也是非常的完美、
嗯、
对吧、
嗯、
他是一个这个数据金融数据师
哦
啊、而且是搞金融的、嗯、跟钱有关系吗？
是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受害人觉得他又是搞金融的又这么专业、
嗯、
而且又是我的恋人、
嗯、
对吧，而且骗子还告诉他给他开通了一个叫做家属的一个特别优先权、
嗯、
啊会有充一就是有三倍的嘛，就你充多少钱有三倍的返利嘛，对吧？又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家属的这个优先权。嗯、你想过没有？家属的优先权意味着是什么？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爱人了，
嗯，
对吧？那么这种添加了这种恋爱的这种角色，这种色彩啊、哦，又是自己的爱人，那么就会让他更加的亲近。那么他会亲近对方，他一定还不会相信我的，
嗯，
然后就不断的在写，不断的写，不断的去破解骗子的手段和特点，不断的去提醒他，实际上对方就是骗子，我对方就是为了要你的钱，
嗯，
你的甜言蜜语也好啊，这个他给你设置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啊，我说最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不断的去投资，
是
啊，我说你不要去相信他，
嗯
嗯，所以这一段的拉锯战也的确造成了我们的两个小时的拉锯战，
两个小时的时间，你给他再进行支付宝的转账
啊，对呀、啊，一块一块钱打，
这个一块一块钱的打，
他只能留50个字，
对对，然后你。每50个字里面你都要变换一种，其实你是想让对方相信你所说的话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对，
而尽快的让他识破他的那个所谓男友，所谓搞金融的那个男友的那个真面目，对吗？
啊，而且我也告诉
他，太不容易了，
而且我也跟他说，我说、嗯、你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先给他打钱、
嗯、
你跟我沟通过以后你再做决定、
嗯、
该不该应该给他打钱，他到底是真实的男友还是个骗子，
嗯
啊，因为我们换位思考，对吧？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我处于热恋状态，
嗯，
对吧？你又是个对方的陌生人，
嗯，
那么这个我的男朋友哦，对我每天的这种嘘寒问暖啊，每天对我这么好，而且带着我一起挣钱，何况我原来小额的投资我还提现
了
呢，
挣钱
了，
对，挣钱了，
这个钱还真的到自己账上，我还真的提出来了呢，
是是是，
你说他会听谁的？他一定会听对方的，
嗯，
对吧？
嗯、
那我这边的压力就是特别特别的大，
对，
那就要不断去破破解这个骗子的骗局。
我觉得你是在跟那个骗子在较量。
哦，是的，拉锯战嘛、哦，
拉锯战，
拉受害人嘛。
对，
我是想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对
呀、
啊，你们看，这个是道更高还是魔更高？最终，我不知道你是两个小时哈，你不停的给对方在对
发
啊，在发这个
打一块钱，
支付宝再给他打钱。
对，
啊，你是前后打了多少次？
打了14、10块钱，他不够，钱不够，
转了14次账。花了10块钱，
留了500个字，
留言近500个字，吴女士终于回复了。我觉得陈红艳警官真的是不仅是有胆也有谋哈、啊，没有这样的谋略是不行的。
对，
亲戚朋友已经感受和体会到，就是他在国外的这位啊，这个吴女士哈、啊，已经遭遇到这个诈骗了，而且已经向我们南京警方来报警。但是吴女士，这个顽固不化的是哈、啊，对于对方的这个身份是深信不疑，对于对方所有的外在的一切的这个虚拟的包装，她是没有半点的这个怀疑的哈，所以她不接警方电话，警方9610，我们南京这边给她不停的打电话、嗯，但是没有用，也不回任何的信息。那陈红艳警官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被骗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把这个自己的积蓄借来的钱一点一点的汇到这个对方的账户里面，损失可能会不断的扩大，所以陈警官想到了一个方法，在对方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的情况之下，陈警官想到的方法就是用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来引起他的注意。陈警官每次转一块钱的同时写满。满屏嘛，50个字，对吧？
对，他只能是50个字，
留言也就50个字
。
每转一次，每转一块钱，都要写足这50个字。每一次的内容都是在做一点一点的递进式的一个提醒。 你现在在遭遇的是什么？
我要走到他的心里去。
对，我们的身，我们这个之所以给你转账，之所以提醒你，之所以给你发信息，我们的身份是谁？
对，
你应该相信谁？你不能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等等，都在你的信息里面一点一点的去体现出来，是吧？
对，用支付宝打账呢，主要是为了是引起他的重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支付宝到账是有语音提示的，语音提示就要利用他的这个好奇心。就是引起他的重视，然后让他看，他主要看我的内容了，就是我刚才说我要走到他心里，我要把他从骗子的那一头，我要把他拉过来，
要硬拽回来呀。
对，我要拽回来。对，所以说你就不，我就要不断的再给他写留言啊，另外也要不断的给他打钱，只要他能跟我联系上就行了，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陈警官前后在两个小时时间里面转了14张，每次1块钱，10块钱，留言近500字。吴女士在陈警官，应该说是，你是不是还准备着他再不回，你还得再往里面转账呢，是吧？
是的，我觉得可能那一晚上不干别的了，
就只是给他转钱啊。
你知道当时，
就想着打钱给他，
你知道我当时心里的设置是多少钱吗？
有个
100块，
也就是你要转100次的账。
对，我是打算心里100次的账，如果他不理我，我可能会有点想放弃了。
是是是，也就是陈警官已经做好了做拉锯战的准备，这一晚上啥事儿甭干啊！这个转100次，每次转1块钱，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钱第一引起他的注意，第二就是每次你可以通过这转账的机会
留言
给他。
对了，目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当陈警官在想转第11次账的时候，吴女士有反应了。
哎呀，当时以后呢，实际上刚才我就像我刚才这个跟邓涛老师讲的，其实当时我的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准备打100块钱、准备打100块钱。后来反诈中心给我打电话，9610说，这个吴女士打电话打到9610了，核实我的身份。这是好事啊。
对呀、
然后9610跟我讲啊，就说啊，谁打电话过来了，说已经核实你的身份。我说好，知道了，赶快挂电话，不要占我的电话线，要把这个电话空出来给他。
是
啊、然后这个我手机就放到我跟前，你不知道当时我的那个兴奋劲，我真的就是两个手握这个握的拳头，在我的心里面，就在我的前面，就自己不停的给自己，好像是在加油，
兴奋呐、兴奋呐、应该说。你和骗子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较量，这两个小时其实你现在略占上风了。
对，
对吧？他前面10次都没有回应你。
是的。
但是到了你没有，你当然没有打算放弃啊，你打算不停地往里面打。就对方其实也在想，这谁这么执着，而且每一次的内容他都会跟你在一点一点地揭开这个骗子的面纱有关的。是吧？
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陈警官接到了吴女士打来的电话，那说明这个电话一打就代表着，或者就预示着这个吴女士的对于骗子的那个深信不疑，她一点一点的在破防了。
对了，我跟她讲，我说在你倾家荡产之前，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说、我们俩先联系一下，再聊一下，然后你再做下一步的决定，对吧？
您都说这话了哈。
对啊，因为这个网上投资或者是杀猪盘，就是找男朋友说再让你投资，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的。
是的，
我们很多的案例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后来这个他打电话给我啊，他说我是那个谁谁谁啊，当时接到他的电话，我很激动，但是尽管我很激动，我激动的这种，我没有表现出来，但我还是非常温和而坚定的告诉他啊，他一打电话，你是那谁？我说是的，我说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陈红艳。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核实过你的身份了，我说好的，我说因为你现在在境外，你打电话过来呢非常的贵，我说我们俩能不能加微信？他说可以，因为我想通过微信网络嘛，给他省一点钱嘛，对吧？他说可以，然后我们俩迅速的加了微信，那么加了微信，我觉得我又迈进了一步。对吧？
对，
就是我又开始占了一点上风了。
对，
那么只要我占了上风，那我就要扩大我的战果，
是，
就一定要说服他。
嗯，
啊，所以后来我们俩加了微信以后，然后就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前期他还是不太相信的。他问了我很多的问题，他是不断在问我问题，因为对方是一个双硕士学位的一个叫做高智商的女性，她是一个高智商的女性，双硕士学位，所以呢，她对我编的那些呢，也一个是 好奇，一个是怀疑啊，他毕竟还是怀疑的比较多。
嗯，
因为那一边给他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铺垫嘛，啊，因为跟他每天的每天的这个每天的问候啊，每天的问候，晚上睡觉前的这种问候啊，每天的都会有这种甜言蜜语的这种灌输啊，所以说他就不是那么非常的相信啊，他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啊，非常好奇的啊，问了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啊，为什么要让我跟你联系啊，这个我遭遇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说我遭遇的情你遭遇的情况我在短信里已经编了，虽然编的不多，那我你先不说，我先说，我先把杀猪盘的特点手段先讲给听。
嗯，
我说你认识的这个人是通过网上认识的，你首先你俩没见过面，尽管你可能提出过多次的想跟他见面，他一定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你的，对不对？他说是的。
有，
对吧？你想想，我跟他说，我说对于谈恋爱的人最想的是干什么？见面的。
对呀，
对吧？对方长得什么样啊，这个每天的这种嘘寒问暖的，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或者他究竟长得什么样，俩人对于我们谈恋爱的人都是这种特别是热烈的状态下，
这才是正常的，对不
对？
对
呀、啊。后来我说他为什么不见你，你想过没有？他说他忙。我再忙再忙，在你们接触的过程中你俩一定是有机会见面的。
对，
既然不见面就是违背我们谈恋爱的常识的，
是
是不是违背常识的，对吧？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这个谈恋爱的人热恋的状态都是想见面的。
嗯，
他说是的，他拒绝，他说他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信。
嗯，
我说但是陈警官不信。
嗯，
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谈过恋爱的人来讲都是想急于见对方的，
是，
对吧？那么首先这一点他是不正常的，对吧？然后我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在你们俩的感情不断的加深的过程当中，在每天的甜言蜜语啊，每天的宝贝宝贝的晚安的喊的过程当中，后面还是有一定陷阱的。我说他可能会通过给你推荐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这个 APP 不是你通过我们正常的应用商城去下载的，一定是他给你的链接你点击的。
嗯，
他说是的。啊，我说点击这个链接你打开的这个 APP 一定是一个投资平台或者是一个赌博平台。
嗯，
是不是？他说是的，他说是投资平台。
一点一点的对上了哈。
对啊，就是我没让他先说，因为如果他要先说的话，他觉得你说的都是我告诉你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不让他说，我来说。
嗯，
对吧？我把这个他整个所有经历的过程一步步讲给他听，问他是不是。是的，他主要回答是的，不就是吗？
完全吻合，一点一点的对照上了。就对方的所有的这个手段其实尽在陈警官你的这边的掌握之中，你太知道这个杀猪盘他们使用的手法是什么了。
对，包括他
每一个步骤都晓得。
对，因为
所以这么一来吴女士就不得不信了。
对，他就开始相信我了嘛。相信我了以后，这个平台我也跟他讲，这个平台里你一定挣过钱。
嗯，
啊，他说是的。我说你一定提过现。他说是的。
哎呀，都对上了哈。
对，我说后来他一定让你加大投资啊。他说是的。我说你投了多少钱？他目前我已经52万了啊，我已经52万了，
已经投入52万了，
52万人民币啊，52万人民币。
嗯，
我说你后来为什么要借钱呢？他说，他说有一个就是家属的一个优惠政策啊，可以有3倍的返还。
哎呀，
啊，所以他决定要继续要加大投入。
嗯，
啊，所以没钱了，没钱了就开始借钱了。
嗯，
啊，就开始借钱。我说那你现在手里有钱吗？他说有。我说这个钱是哪来的？他说我父母的。我说多少钱？
哎，
他说他我父母已经给我换成了美元，因为他投资是用美元投资嘛。
嗯，
啊，换了7万。
7万美元。
美元啊，其实我最后拦住的7万美元。
拦住了7万美元。
拦住了。
但是前面
打钱。
前面已经打到对方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我后来也做了一项工作嘛，后来就发现这个钱已经全部走掉了。
哎呀。
啊，但是他说他看到的这个钱还是在那个平台里头。
嗯，
我那个平台是假的。
嗯，
你看到的都是数字。
对。
我给你查到的都是这个钱已经全部。不是你在你的平台的账上，
是
已经是到了陌生的这个账上。我读给他听了一个账号，这个账号你认识吗？他不认识。我这个账号就是把你的钱通过这个账号再往下的不断的在分解。
嗯，
啊，就是后来我讲给他，我们 就是整个这个资金流我们最后查的落实的情况讲给他听。其实这个钱后来已经全部都到境外了，一步步揭穿嘛，这个是要有时间的，
是
啊，
是。
然后后来他相信我以后，他后来跟我说他是在网上认识了这么一个男生，交友网站。其实现在交友网站也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大数据信息化嘛，这种现在网上交朋友啊，这个非常多，认识的这么一个男生，然后他给他自己的包装也特别的好啊，这个数据金融师啊，金融数据师又是搞数据又搞的，而且经常会给他发一些图片啊，不是在健身呐 啊，在健身又热爱这个运动嘛，那么这个要不就是他在工作的一些状态啊，全是照片。我说你俩没见过，他没有。我你俩视频过吗？他视频都没有，
视频都没有。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搞金融那些数据都是保密的，骗子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话术的。
对。
对吧，
他也信哈，
他信了呀，因为他看到照片了嘛，对吧？看到照片，
这个不能视频也是要跟保密有关吗？
说他的这个
人都是保密的，
工作是保密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现实当中，就很多的案例当中有冒充军人的，我们很多受害人就是要跟他视频啊，他是军人，
不方便
啊，不方便，都是不方便，所有网上诈骗的，就是这种杀猪盘诈骗的，对方一定是不见你的，为什么？都是不方便啊，什么这个就冒充军人的也好，冒充金融数据师也好，说他们大数据是不能对外的啊，他工作状态，所以你看不到的，
是
吧？
是
啊，最后他相信我了啊，相信我以后，七万块钱不会再打了，
七万美金，父母亲的钱保住了，
保住了啊，对，后来我也跟他讲，他说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你先这样啊！我说你先这样，我说你现在要装穷，啊，不仅要装穷，还要装，还要哭出来，还要这个想办法把对方的钱要回来，我说你试试看，他说好的，然后他试了过了，他因为我们俩后来就变成了每天都沟通，因为他遇到了很多问题，就是首先我要保证他，因为他觉得当时被骗了以后，不仅仅是财产的损失，对他的感情的这种打击也是非常大的，
双重打击，
双重打击，特别是他结束一段感情没多久才进入的第二段的情感，
是
他这种打击对他来说，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是
对吧？那么天要塌下来了，我要告诉他天没塌，对吧？我要告诉他，你被骗了啊，你是交了一个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费，对吧？但未来还是非常美好的。我说你只要活着，你还在挣工资，
对
吧？你只要在挣工资，你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是，
只不过你现在这一段你被骗了这么多钱，我说可能对你的生活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啊，比如说你可能你一年能买好几个什么？比较好的包，
是
比较上档次的衣服，我说可能你在还债的这一年，可能你就相对的会买不了好包，买不了好的衣服，可能会影响到你，但是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
是
对吧？而且你只要有了生命，你后续会有很多的零零零零零，你的财富一定是在增加的，
是
对吧？既然你财富在增加，不影响你的生活，未来还是美好的，对吧？而且好人还是多的，我说你要相信爱情，相信爱，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好人，那坏人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也是不断的在跟他沟通啊，那么也在这个就是我也是经常我有一项工作，也就是每次我会经常会回访受害人，回访受害人呢就会跟受害人聊得非常的多，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会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啊，去考虑，所以呢他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也在不断的帮他解决问题，然后他后来也讲每天我要跟他聊个五分钟左右。包括我在家带宝宝的时候他也要跟我聊天。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宝宝在旁边可能会影响啊，他说没事，他说我只要听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就给了我力量。
哎呀，陈警官你真是啊，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到这儿，你的工作上的使命和职责基本上就结束了，对吗？你帮他挽回了，你帮他保住了这七万块钱的七万美金的父母的这个血汗钱，其实你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件事情，他是被骗了，也知道了对方的这个真面目是什么了。我以为作为一个反诈民警，是不是你的工作到此就为止，到此结束了？但其实你没有
啊，我觉得没有，因为对受害人的我们叫做心理的这种安抚，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因为他要走出来还是有一段的，
是
有一段的时间，还是比较艰难的这一块，对吧？所以他提出来要今天听听我的声音，我是答应他的，没问题啊，没有问题。我说你随时可以，我说如果我可能在开会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呢，你可以给我留言啊，我说我睡觉前我一定会看你的留言的，我一定会看你的留言，因为要把他从那里头就把他 它拽出来，要保证它第一就是
不能放弃自己，
不能放弃自己，
对
啊，还有这个人生健康
是
啊，这个人生生命是要有的，
是的，
不能让它这个走出。
你还有这种担心？
有的，
因为你见的太多要死要活的那些这个受害者，
对，
而且你们俩又不能从在一个城市里面面对面去交流，去来帮他化解，
对，
他又远在国外，所以你更觉得。
我一定要帮他，
你是必须要帮到底的，是不是？
对，他提出来，今年回国的时候，大概在90月份回来，他说能够要见我一面，我说我答应他没有问题啊，我说没有问题，因为他既然决定跟我见一面，我觉得我就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心，就是我彻底就把他拉回来了，
是的，
对吧？就是说，在跟骗子的这一场博弈当中，应该说我是赢了。
哎呀，这个我觉得。陈警官哈，你能够想到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一线的我们的反诈人员都能够想到的运用到的一种这个我觉得非常机智灵活又能够有效的说动咱们的受害者的这种方式，我不敢说每一位这个反诈人员都能够运用到这样的方法，但是至少陈警官你想到了，而且你想到的这个方法非常有效的非常成功的帮助到了这个受害者，这个跟你平常的工作积累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有人说你是不是什么灵光一现，我说不是灵光一现啊，我说这是因为有多年的反诈工作的一种积淀啊，积淀。还有就是我回访了很多的受害人以后呢，就是很多事情你会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另外呢，就是我想可能是一种责任，
是
一种责任。这个因为我知道他在被骗，我会非常的着急，
是
啊，非常着急，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按照我们领导给我的一句话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件事情过后，我们看到陈警官哈，运用这样的一个，其实他不是灵光乍现，也不是特别的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我们以往反诈的这个手法当中其实不常用的。是吧，不常用的，
应该说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应该对，应该说没有用过的，没有用过的这种方法非常成功的，我们说堵住了这个受害者有可能再往外面啊，这个掏钱的那种可能，那种损失被陈警官非常聪明和机智的给他截住了，是吧？这个损失被他截住了。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哈，各大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可爱的网友哈，有网友评论说，网友说这个陈警官真的是为了反诈用尽了洪荒之力啊。还有网友说反诈民警好尽责，真的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骗子，大家反诈意识要加强，没见面的朋友要警惕。还有人说，吴女士，请你把陈警官转给你的10块钱还给陈警官。
谢谢网友，谢谢网友。
是是是，我们的全民反电诈的节目当中哈，讲述了这么一件，其实我们回望过去的话，还是在用惊心动魄这个词不过分哈，就在那2个小时里面，你和这个骗子之间的那个博弈和较量，我们说其实陈警官一开始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他是用他的这种执着和诚心，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儿，就是责任。
对，
最终是我们说帮助受骗者最重要的是识破了对方的一个身份和面目，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老爹老娘哈，7万美金啊，转汇过来的钱没有这个落入到骗子的口袋里面，这是我觉得最让人感到挺痛快的一件事，陈警官。
是的，首先就是帮他就是识破骗局嘛，保住了财产啊，另外呢也这个帮他走出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阴影吧，
是，
对吧？
是
啊，让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啊，让他依然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温暖的，人是有爱的，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也感觉到比较欣慰的啊。这个方法呢，也的确是比较新颖啊，也是比较新颖。后来呢，在全国的反诈的这个群里面，大家也都特别的赞赏，他们都说学会了，学会了啊，学会了。
是，
他们都会用这个方法，以后去联系不到我们的当事人的时候，预警拦截联系不到受害人的时候，这个方法都可以试一试啊，都可以试一试。
谢谢陈警官的用心用情。那在这样的一个反诈的工作当中，我们说任重而道远啊，每期节目。 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受害者，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在节目里面进行这个反诈的一个宣传，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一线的反诈民警，你们的这个责任也是非常的巨大。
对，
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你们付出的也是非常。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超视点，试图去了解和认识万千行业中的耕耘者、奉献者、劳动者。